大家好，我是光圈。今天我想要分享的电影是《罪恶真相》。那这一部还赢得了第96届的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原创剧本。那其实我自己看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这部电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半夜去看了这个2个小时又30分钟的电影，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蛮需要耐心在电影院看待的，很认真的作品。那可能那天我实在是很想睡觉，然后有人有跟我说里面狗狗演得非常好，所以我整场就是非常的专心在想说狗狗哪边，狗狗该不会是凶手吧？狗狗是怎样可以？该不会是用球在杀人吧？因为他的第一颗镜头是先以球从楼梯上面滚下来，然后之后才是狗狗出现。但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不是我所想象中的那样子的电影。因为我看电影之前，我不太看介绍，跟也不太想要去看他的预告片，所以这完全跟我所想象的完全是不一样的。这部剧情主要是在讲说，一个叫 Sandra 的作家，那她的丈夫在一个雪天里面，一个雪地的天气里面，他离奇身亡，所以是由他视神经受损的小孩，他遛狗回来，发现他爸爸就是离奇的在雪地里面，躺在雪地里面死亡之后。他妈妈才出现，那整段的剧情戏就是在法庭上面去审判跟寻找证据说，这个叫 Sandra 的太太，她到底是不是就是她密谋了所有的计划去杀她的丈夫？那整段的影片之中，应该是出现了4次。在法庭上的过程，所以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觉得很冗长。其实是他其实是在拍摄一个审判程序的过程，那他其实没有用大量剪接，而是利用很长的镜头去描述他们每一个角色在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过程。所以在法院整个审判的过程之中。我猜，他出现了4场，那大概至少占了1/4左右。那我觉得里面其实最主要，其实是在讲一个法院所追求的真相，其实都需要一个依据，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搜证的过程，与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真相跟真实是有一点落差的。电影中，我觉得原告律师的角色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势、咄咄逼人的，有点刻画的太夸张，但他其实是要描述法庭上会经由各种蛛丝马迹的证据，然后去作为佐证。但我觉得最夸张的是，他竟然是用 Sandra 的小说的里面的剧情，还有他里面的素材，去推理或是揣测说，Sandra 是怎样的人，然后去当做一个证据。我这真的是一个很夸张的叙事手法吗？但我不知道，就是在司法上是不是真的都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我觉得这部很难讲，对我来说很难讲的一点是，它其实是要需要有很多，就是对于法院或是司法有一定的了解，跟一些专有名词。所以我在这一块的话，我就不想要多琢磨。在电影中还想要多讨论的是，夫妻在争吵的那一段是真的有被拍摄出来，那我觉得这是在整部电影里面我觉得最好看，然后也是会让我完全很清醒的 就是在看他们如何表演，其实甚至是已经忘记他们在演戏了。到最后，他们有一个片段戏是没有他们演戏的画面，他只有出现声音。其实这种手法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前面的画面其实都还在你脑袋中跑，他的话声音随着你的耳朵，你会自己有想象。那其实这就是在我们脑中自己跑出来的电影，所以我很喜欢这种设计。然后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下，里面也有刻意露出一些比较粗糙的画面。那其实这个也就是说，法律搜证的画面是跟我们实际在拍摄电影的那些画面完全是不一样的，是一个低阶的搜证，就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是很粗糙的 zoom in 跟 zoom out。就是每一种不同特质的工作，如果他会使用到摄影机或相机，他其实是会有他自己本来的使用的惯性跟习惯。然后我接下来想要讲一些有关于性别还有家庭权力之间的关系。那其实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这一部丈夫与妻子他们在谈论跟吵架的是什么。但我自己的解读其实就是一个原本很仰慕自己的一个学生，他变成自己的太太之后，他比他还早成为一个作家，那之后又变成从他自己写出来的作品之中衍生出其他作品。那我会觉得这个丈夫或许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事业上比不上自己的太太，而且他曾经还是自己的学生，是他自己教出来的。然后他们的小孩也因为了某一次的他的失误，造成了视神经的受损，所以我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可能是对自我要求非常高，可是他也没有达到自己的标准。那你旁边你原本以为比自己还要地位还要低或是比较弱的那一种地位的学生，他慢慢的达到的成就比你还高的状态之下，他会越来越没有办法平衡自己。但是以一种想要掌握权力的那种惯性，会想要提出很多许多要求，好像是他们从原本的德国搬到就是丈夫自己本身的原生家庭的法国。那他做了许多的决定，可是最后他其实是把自己困住，然后去怪罪于他的太太，都是因为你做了任好你教书你写作，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做我想要的事情。那其实 这也是我自己在看这部电影我自己看到的部分，不代表它就是对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块是比较想要谈论说，一个小孩当做一个证人的时候，他在面对于父亲跟母亲的争执这一块道德是不是有办法可行的呢？我觉得这也是这部电影里面要探讨的，就是其实在争执的内容很容易都是不理性跟夸大，还有一些平常不会说的事情，甚至是一些你根本心里想了很多次然后也不敢讲的，都会在吵架之中里面把它讲出来。那其实在吵架里面所讲的话，它不一定代表是真的，但它其实是最丑陋跟失控的话语。所以这些内容被小孩子听到，他会觉得其实会想说他 是在一个还没有办法判断的年纪，他去听到这些东西，跟他有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可行的证据，一个有用不会伤到他的证据，我觉得是这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一个道德的层面问题。当一个小孩听到他的妈妈想要为了自己成为自己，想要为自己写作，想要有拥有更多时间，他不想要照顾他的小孩，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完全没有错的一个想法。但是在小孩还不太成熟的那种认知，我其实不太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个想法。但你在片中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妈妈是很爱他的，这完全是没有冲突的成分。那回归到电影里面，我觉得这部《罪恶真相》其实是，我觉得他也没有给出一个到底谁是杀人凶手，他到底是不是自杀，我觉得导演并没有给出一个答案。那其实我觉得给不给答案其实不是一个重点，那其实是要让我们去思考男性跟女性性别之间的分工问题，家庭的分工问题，跟在司法上什么是真相这件事情。对，然后还有像刚刚讲的想要成为自己，那有了小孩要如何拿捏与所有事情之间的时间分配。那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总觉得出了社会总时间好像就是怎么样也不够，但要在自己能感到满足的状况之下再把自己的时间分给其他人，要自己认同这件事情，其实你才会开心。对，然后最后还想到我们在片头印刚开始，就是经由这样整理，我们可以想象她的丈夫是如此的对自己责备，然后在自己没有作品没有完成的之下，然后发现自己的太太有其他的学生来拜访她，然后她可能很厌恶这种状况，她把那个声音调到最，他是希望说他这个学生可以离开。现在想到其实这是一个蛮恶劣的行为。对，那我的分享就差不多这样。那如果这只是我的简单的想法，它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如果观众有任何的想法，我都蛮希望可以留言给我。对，其实我蛮想知道就是到底是谁在听，然后大家有什么可以回馈的吗？好，我是光圈，我们下次见咯，拜拜。